山法语。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占山法语》节目。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频道为您准时播出。在节目当中，我们恭请加拿大佛教会会长、多伦多占山精舍住持达义法师来为我们主讲佛学禅语、佛学智慧、佛学和人生。节目开始之前，首先由李兰为大家介绍近期占山精舍活动通告。1月18号星期日上午10点半到11点半，恭请达义法师主讲六祖坛经与现代生活，让我们在凡尘当中聆听佛法，净化心灵。1月25号星期天仍然是从上午10点半到11点半，达义法师在占山精舍五观堂主讲六祖坛经与现代生活，让我们在劳碌中聆听佛法，净化心灵。1月27号，也就是农历12月初八，星期二，占山精舍在大雄宝殿庆祝释迦牟尼佛成道纪念日的活动，将会诵经祈福，并举行三皈五戒仪式，敬请大家随喜参加。再为您带来一则好消息，占山精舍为筹建家国佛教五台山，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踊跃捐助，这次和中国银行合作联合发行推出信用卡，这种特别的信用卡命名为占山平安卡。这种平安信用卡将由91岁的信空长老和达义大和尚在除夕夜开光加持。拥有此卡不仅可以获得平安，还可以在占山精舍的法务流通处、禅茶中心和五台山素宴消费时享受10%的优惠。拥有占山平安卡不会减少个人在消费时银行所返还的1%的现金部分。中国银行将会将年费和利润所得无偿捐赠给占山精舍，用于五台山的建设。在中国银行还可以享受 VIP 待遇。占山精舍限定于羊年除夕在占山精舍首批发行999张占山平安卡。敬请大家火速到占山精舍报名，才能在2月18号除夕夜领取到占山平安卡。另外向各位介绍占山精舍供奉平安灯，以中国传统的大红灯笼为特色的平安灯活动，也是占山精舍自2007年发起的系列文化活动之一。供奉平安灯可为供灯者祈福消灾，凡供养平安灯者可随喜于正月初九至正月十五元宵节，每天上午9:30到占山香油台以功德主名义捻香，届时占山精舍全体法师将领众礼拜3000佛忏，为供灯者祈福消灾。平安灯的供奉时间从现在起一直到2015年4月7日圆满，地点呢就是在占山精舍7254号 Bayview Avenue Thornhill Bayview 和 Stills 的西北部。另外2015年除夕当晚，占山精舍备有敲钟、祈福、点灯、讲心经等活动，欢迎广大信众踊跃参加。最后要为您推荐的是由占山精舍倡导素食健康理念和慈悲护生精神，位于 Ubai 和 Highway 7的五台山素宴，每天上午10点半开始为您提供精美点心和清雅可口的素食，并承接生日素宴等服务。地址是在8425号 Ubai Avenue Markham， 提供您一个电话查询：905-305-1338 905-305-1338，五台山素宴。以上就是近期占山精舍活动通告。欢迎大家来到占山法语节目，我们首先有请达义法师。达义法师您好。
李兰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众所周知啊，金刚经是佛为最上乘者说，所谓读书百遍其义自现啊，如果是熟读金刚经的朋友一定知道当中蕴含的大智慧。但是呢，有很多人好像像我这样的，只是仅仅听说过这是一部经，只是知道我们中国人啊特别看重金刚经。 为什么呢？这个《金刚经》当中的人生智慧又包含了些什么呢？这就是今天呢想和大家分享的节目内容。那我们首先要说一说哈，到底什么是《金刚经》呢？烦请答疑法师先给大家做一个综述好吗？
什么叫《金刚经》呢？《金刚经》又称为《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或称为呢《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意思就是以金刚般若的智慧到达清净快乐的彼岸。我们每个人呢，在这个三界六道里面轮回啊，所谓的这个苦海无边，回头是岸。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到清净快乐的彼岸呢？就要通过金刚般若的智慧去度化我们，让我们每个人得到这个觉悟，在这个凡尘里面呢，得到一种这个超越。所以金刚是自然界中啊最坚硬的金属，能断万物，这个是一种譬喻啊。譬喻呢，就是我们金刚般若智慧就像那个世界上的这个金刚，非常的坚硬，是任何东西呢都没办法来损坏它的。所以呢，般若是梵文的音译，翻译我们中国话叫什么，叫智慧。那么为什么不把这个般若翻译成智慧呢？因为般若不仅仅是这个智慧的含义啊，还有很深很广的。还有呢，这个智慧不是世间的智慧，不是我们普通想象的这个智慧，这个智慧呢是属于这个大乘很超越很广大的一种智慧。所以呢，他没有把这个般若直接翻译成智慧，保持这个原因。像我们佛教里面好多的经书从这个印度翻译到中国来，有一层呢多义不翻，它里有好多的含义啊，它没有翻译出来。还有呢，就波罗蜜，波罗蜜呢也是梵音的这个音译，就是什么呢？就是摆脱烦恼的意思，或者是到彼岸。因此呢，这个金刚经的经名的含义啊，就是呢以这个金刚一样的大智慧，能够去除人生的种种的烦恼，到达清净快乐的彼岸。众所周知，这个金刚经呢，释迦牟尼佛说法49年，花了22年讲般若经啊。那么翻译到我们中国来呢，有600卷般若经。那么600卷的般若经呢，把它的意义把它浓缩起来呢，就是一部金刚经。那么金刚的意义呢，再把它浓缩起来的就是260个字的心经。心经呢再把它浓缩起来是什么呢？就是讲缘起性空4个字。那么如果呢再把它缩小呢，就是一个字，什么字呢？空字。所以金刚经就是在讲空。讲什么空呢？就是要让你破除一切成见。所以金刚经是止破不立，是说把世间所有万事万物要把它破除了，不要让你有执着。它没有立一个法，但是在破里面它能够想一切法，这是金刚经的妙意。所以金刚经里面有一首偈语啊，讲得非常好啊，它是一切有为法，如梦放泡影，如露一直电，应作如是光啊。就讲世间所有万事万物，山河大地，日夜星辰，人事物，都是有为法。既然是有为法，是如梦放泡影，如露一直电，非常的短暂，幻化不实。这个也是释迦牟尼佛说法49年，用22年来讲般若思想。那么其思想深刻而文字简洁优美啊，就是这个金刚经思想非常的深刻，但是呢他用非常的简洁的语言把它表达很深的义理，对于中国文化影响呢非常的深远。以前好多的这个皇帝也好啊，贵族也好，老百姓也好啊，都诵读金刚经，还有抄写金刚经，还有呢拜金刚经。所以金刚经呢，他的思想也好，他的这个修行的这个方法也好， 都影响中国文化很长时间。那么在这个浩如央海的佛教经典里面，《金刚经》是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经典之一，以至于这个几千年后的我们有这个机会来读到这部经，由此可以知道啊，这个《金刚经》啊是历久缠新，经过这么多年，但是呢，每一个朝代大家都在读这部《金刚经》，在研究这个《金刚经》，在抄写这个《金刚经》啊，所以《金刚经》是佛教里面重中之重。我们要了解佛法的道理啊，那么想从这个《金刚经》入手。我记得呢，六祖慧能大师呢，之所以呢成为一代宗师，成为这个禅宗的六祖，他也是听到这个《金刚经》里面一句话，叫“应无所住，我生其心”，然后呢开悟的。所以呢，如果我们心里面很烦躁，没有智慧，那么多读《金刚经》就能让我们开智慧。
嗯，这是不是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中国人特别看重《金刚经》的一个原因所在啊，大一法师？
是啊，这当然就是因为这个《金刚经》的殊胜地位，因为呢，这部经啊是直指宇宙人生的真相。这个宇宙的真相是什么？就是空性。我大乘佛教最后的归宿就是要我们证悟到空性，所以呢，这是所有大乘佛教宗派都会涉及的一部经典，尤其是禅宗，我们要修学禅宗的人是必读的经典。禅宗六祖慧能大师啊，据传他也是因为出家前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听到这个《金刚经》里面的道理，觉得非常有道理，后来呢出家了。还有呢，就是毛泽东在讲话和文章中也常常借用这个《金刚经》里面的道理，他常常引用这个《金刚经》里面的话说，如来说即会什么什么，是名什么什么，这个是一种辩证法。由于呢其光是到智慧，所以呢不管是出家也好，或者是在家也好，这个信仰佛教好，不信仰佛教好，好多人呢都特别看重这一部《金刚经》。我听他们讲说，那个毛主席啊，他在他那个书房里面有两本书，还做那个批注，一本呢就是《六祖坛经》，另外一部呢这个金刚经。由此可以知道呢，这个金刚经呢是很有哲理性的。
那达义法师啊，金刚经的这个说法缘起又是怎么样的呢？
公元前494年的时候啊，释迦牟尼佛在这个古印度有一个国家叫舍卫国骑士及孤多言，应他的弟子叫须菩提长者他的请问，问什么呢？他说怎么样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应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哦，开示的一个对话记录。在佛经里面呢，好多的因缘都是弟子有问题提问出来，然后释迦牟尼佛解答他们弟子的话，然后呢就是佛陀供弟子用这问答的形式把佛法的义理把它表达出来。那么《金刚经》就是其中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例子。
嗯，那《金刚经》的核心内容又是什么呀，达义法师？
《金刚经》属于呢大乘佛教般若系列的经典。《金刚经》呢，自这个东晋传入中国以后啊，到了这个唐朝，一共有6个译本，也就是说，在不同的这个时代，那么有不同的翻译家。从这个梵文把它翻译成中文，那么一共呢有6个译本。那么以后呢，这个鸠摩罗什所译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最为流行。唐玄奘的译本是《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为鸠摩罗什的译本的一个重要的补充。那么鸠摩罗什的译本呢，一共是1卷32份。那么这个般若是什么意思呢？在这里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是梵语的音译，翻译我们中国话就叫智慧。波罗蜜是一个梵语的这个音译，意味我们这个中国话就到彼岸，以金刚比喻成智慧之锐气、光明、坚固，能够断一切烦恼， 所以所得到的这个名字。这部金刚经是采用对话形式，主张离一切之相，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以这个般若智慧来器重这个空性，破除一切名相，从而呢达到呢不执着于任何一物，而体认诸法实相空性的一种境界。
那我们了解了《金刚经》的起源啊，以及它的核心内容之后，接下来，烦请您跟我们分享一下《金刚经》当中的特别重要的一些人生智慧，好吗？
《金刚经》呢，一开始呢就提示了一个人生的大问题：因何应住？因何降伏其心？也就是呢，在滚滚红尘中的芸芸众生啊，如何才能够降伏心中乱七八糟的想法？如何才能够使得自己身心清净啊？这其实呢是所有的科学家想要解决的人类的终极的问题，是需要每一个人都要去好好去思考去探讨的。因为有每一个人呢，虽然呢我们现在有房子住，有衣服穿，有车子开，有东西吃，但是人到这个世界来不仅仅是为了衣食住行，同时呢我们要明白人是怎么到这个世界来，气量以后会到哪里去，那么在这一生当中呢哪一种事情觉得是最有意义的，这个是我们要去探讨的问题。特别是呢在这个错综复杂的世界里面，我们怎么样去面对社会各种各样的变化，包括家庭的变化，社会的变化，包括环境的变化，我们要用什么样的心态去对待这种问题，那么从金刚经里面呢就能够找到答案，就能够给你大智慧，让你在这个错综复杂的环境里面保持一颗清净无染如如不动的真心。
您提到说这个清净哈，如何得清净呢？这可不是外界的这种噪音啊繁杂，我相信啊您是说的这个身心灵的清净啊，那是不是意味着说就无欲无求了呀？
我们之所以感到痛苦烦恼，是因为我们心中有太多的欲望，一旦这个欲望得不到满足，便会感到烦恼自卑啊痛苦啊，即使这个欲望暂时实现了，又生怕会失去，或者又有了这个更大的这个欲望，因此呢我们的身心永远都是在苦海里面浮沉，心里面呢七上八下的烦恼不断，所以有时候会感觉到这个孤单寂寞无聊。因为一个人呢一想得到很多，当他得到的话就怕失去，那么得到了以后呢又要得到更多更多，所以心里面都是很浮躁的。在现实生活当中呢，人是不可能达到完全没有欲望的，因此呢怎样呢来控制自己的欲望是一种大智慧，是提高自身生存质量的大智慧。因为呢一个人如果你把握不住这种欲望的话呢，那么有时候呢你会很危险，有时候会贪得无厌，然后呢心里面呢很不舒服。所以佛教里面有一种苦呢叫求不得苦啊，就是八苦里面其中一种苦叫求不得苦啊，你想要求这个求那个，每天都在求，那么每样都没办法得到，这个也是一种痛苦。所以佛教呢告诉我们，就是我们要感恩现前所有拥有的一切，这些东西呢来之不易，所以呢我们要好好的珍惜眼前的一切，包括呢我们的家庭啊，我们的先生太太孩子，我们的亲人，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同事，我们要珍惜这个缘分。所以佛教里面讲说我们要广结善缘，珍惜这个缘分，那么我们才能够把握住这个幸福。但是现在的人呢欲望太大了，对现前的这个得到来之不易得到的这种结果不满足，就会去贪求更多的东西，到最后呢得到新的东西呢，把现有的这种福报呢又流失了，把现有的这种阴阳呢又拆散了， 这个就是缺乏大智慧。
大法师，俗话说啊，这个心病还需心药来医啊。我们要想实现自己的内心真正的宁静，是不是真的只有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啊？
其实佛学呢是人学，是心学，是关于人生智慧的哲学。人生在世呢，有许多疑问和困惑，会给人带来许多痛苦和烦恼。如何活得更加的快乐，更加的充实，更安心，在人自身能力感到无所企及的时候，往往呢会想要借助于神的启迪和保佑。但是呢，佛教说人人心中都有一尊佛啊，不需要去向外追求，要求是求你什么？求你自己，就是通过这个参悟启迪智慧，感悟人生，不断地寻找更高层次的这个生存的智慧和力量，要去开发实现自己心中的潜能。这其实呢和心理学中的第三的势力人本主义的主张是不谋而合的。所以呢，佛教啊，它不仅仅是一种宗教，也是一种教育，也是一种哲理，同时呢也是我们每个人的心理学。
好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先稍作休息啊，回来之后呢继续恭请达义法师跟我们分享《金刚经》当中的经典好文。
观世音菩萨。
大家继续收听湛珊法语节目，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频道为您播出。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达义法师啊，跟我们分享的是《金刚经》当中的人生智慧。上一个时段啊，达义法师给我们讲了什么是《金刚经》，为什么中国人特别看重《金刚经》，以及呢《金刚经》的说法缘起，它的核心内容。那接下来呢，其实特别想恭请达义法师啊，给我们分享一些《金刚经》当中的经典好文。您看啊，我就发现这一句啊，是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哎，您能给我们解释一下这句经文好吗？
释迦牟尼佛认为呢，凡是有相皆是希望。什么意思呢？就是世界上所有的一切都是像做梦一样放发不实，也就像这个早上的这个朝露一样，或者是像镜里面的花，或者是像水里面的月亮，或者是像这个闪电一样，还有呢，就是像我们有时候呢看到这个水泡啊，都是你看到一个泡，哎，很快的就消失了，甚至都是放发不实，这个瞬间即逝。平时我们看到的一切事物的现象呢，实际上都不是他们真正的形象。事物的真正形象是什么？是无相。讲到这里，可能好多人，好多这个听众朋友听起来好像觉得很闲啊，觉得明明有看到一盆花，你这盆花不是它的真实形象。
对，你说它不存在，让我们怎么理解呢？
对呀，从佛教里面讲的呢，它花本来就是没有一盆花，那么因为有花的种子，然后经过这个土壤、阳光、水分，还有主人，这样慢慢把它培植起来，然后最后呢才结成花。那么这个花呢，经过一段时间呢又消逝了，所以花开花落啊都是一种过程，它没有一个固定的一个相叫做花，所以呢这个不是它的真实相貌，这只是一个过程。也就是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变化，都不是说永恒不变的，都是不断的在生命变化变迁无常的过程中生存。因此呢，对于世界上的一切都应该要去坦然的面对，都不应该是过于去执着。看到这个花凋谢以后呢，你就很难过，说哦，昨天的花很漂亮，为什么今天是凋谢的，很难过。花它有开的时候肯定有谢的时候，这个是一种必然的规律。乃至于我们这个人有生必有死，只是时间的问题。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对这个死的时候呢要做准备。在我们健在的时候，我们想到，哎，我们死的时候呢，我们要怎么样死？我们要有尊严的死，我们要很安详的死。那你在这个死之前呢，你要把你后事全部安排得好好的，到你临终的时候呢，万言放下，一心念阿弥陀佛，求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那你这个就叫善终，就是你走的时候没有任何的挂碍。如果你太过于执着人生啊，老是执着你多风光，在执着你这个金银财宝，那你到临终的时候你放不下，也死不瞑目。所以《金刚经》啊，给我们的智慧就是要提得起，要放得下，该提起的提起，该放下的放下，这就是所谓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否则呢就是着相，你有着相，着这个相，这个相是什么？就是我们现前所看到这个万事万物，这个叫相。着这个相的话呢，你就去执着这个喜欢不喜欢，爱这个爱那个啊。那你有爱就有一个恨，所以有的人呢为爱而苦，为情而苦。所以既有这个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种种的这个分别。因为你有分别，那么就有喜欢的，有不喜欢的。既然有喜欢有不喜欢，那么就涉及到这个起跟舍的问题。有起有舍，那么就有逆有顺的这种关系。那你心里面呢，就这个顺的时候呢很开心，逆的时候呢就很痛苦，就是你心常常被外境所困，自己没办法解脱出来。像好多年轻人谈恋爱失恋的时候呢，他就是没办法从痛苦里面这个走出来， 老是在想，那么他就非常的痛苦。还有的人呢，就是最爱的亲人走了，离开这个世界呢，也没办法接受，也很痛苦。有的呢，这种痛苦啊，不是说一个月两个月，就是一年两年乃至一辈子他都痛苦。那么这样的话呢，就缺乏的大智慧，就要看金刚经。看了金刚经以后，让我们离相，让我们不要去执着，那我们就很快，我们这个明白这个道理的话呢，就不会那么痛苦。所以金刚经可以让我们离苦得乐啊。所以呢，这个具体来讲呢，就是个人过多的考虑自己，从自己的需要出发，不要想得到文凭知识，想得到这个亲情友情爱情，想得到这个财富金钱美人，或者是想得到这个名闻利养，想得到这个地位啊，或者得到这个家庭事业健康等等。其实静下心来呢，仔细想想，世间的一切都是无常变化的，所以呢，我们一定要看得开。所以这个谭琪老师常常讲呢，就是看破放下自在啊。有一种事情该看破的时候呢要看破，该放下的时候你要放下，那你身心才能够得到自在。你身心自在了，自然而然就健康长寿啊。佛教里面的就是这个心，这个身体可以影响到个心理，不要像你常常病了，那么你心里面呢就觉得这个世界上没什么意思，你思想很消极。反过来呢，你的心能够会影响到你的身体，当你这个心如果说好多烦恼很紧张很困惑很迷茫的时候呢，你整个身体的免疫系统就会下降，那么就百病丛生，就会得病。如果你身心得到自在，那你这个精神会感觉到非常好，那么这种免疫系统呢就会增强，那么身体就能健康。所以呢，我们一个人想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除了就是营养品啊、运动啊、定期呢去看医生、去预防医生治病之外，最重要呢就是心态，就是要对世间的所有一切事情要看破放下自在。看破放下自在不是说叫你不要去做什么事情，觉得什么都是无常的，都是幻化不实的，那我什么都不要去做，那错了。这个不是佛法的道理，这个不是金刚经的智慧。金刚的智慧呢，就是你该吃饭的时候吃饭，该工作的时候工作，该睡觉的时候睡觉。但是呢，你在吃饭、睡觉、工作的同时，有一种智慧能够让你超越，那么这个才是金刚经里面的智慧啊。
嗯，我们凡事都不应该执着，否则就着相了。但是达义法师啊，世间的所有一切，那什么才是永远的呢？世间真的没有什么可以是天长地久的吗？这一句话反反复复的被世人所不断的提问呢。
我们常常讲呢，是云卷云湿啊，花开花谢。你看这个云，云有来有去，这个花呢，有盛开，有凋谢。那么世事变化就像什么，像白云苍狗啊，什么东西呢都是在幻化不实，在不断的这种变迁。所以呢，任何东西都是这样，世间的东西呢都是相对的，有美就有丑，有好就有坏，有这个爱那么就有恨啊。你爱的越深啊，当有一天对方背弃你的时候呢，你就这个恨的更多。所以这个爱跟恨你怎么样呢把它把握的好，这个就是一种智慧。不然的话呢，有时候会两极分化，爱呢爱得死去活来，恨的话呢就置于他死地。那么这就说明呢，你对着爱跟恨没有找到一个平衡点。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明白了世间所有东西呢都是无常变化了，那么我们对世间所有东西呢从无常里面才能找到一个真常啊。这个是叫金刚经的智慧来启迪我们在这个无常里面找到一个真常。所以你刚才讲说世间真的没有什么可以天长地久吗？佛教的答案是，世间的万事万物 都是无常变化的，找不到天长地久。但是呢，有一样东西，就是你的如来藏妙真如心是如如不动的。如果你找到你的真心，那你的情也是真的，就永远不变。包括呢，就是我们爱一个人，你用你真心去爱对方，对方也用真心来爱你，真情相见才能天长地久。如果你对他怀疑，他对你怀疑的话呢，那么就会变成是希望之相，那么这种爱就不会永久。
那我们再来看看布施啊，其实您也有在之前的节目跟我们讲到啊，这个布施呢也就是无私的奉献。那在《金刚经》当中啊，他提到说，不住色布施，不住声香味触法布施，应无所住行于布施。这个您再给我们解释一下好吗？
提到布施啊，有人说啊，我自己还不够用，或者说自己一无所有，没有什么好布施的。其实呢，这个布施里面分有好多种不同的布施，有物质方面的，有这个金钱方面的，还有知识方面的，好多好多了。所以呢，其实呢，依据这个温暖的问候，一片的沉寂的爱心，一个美丽的微笑，任何自己觉得可以利益他人的东西都可以用来布施。所以佛教里面常常讲呢，为善小我不为啊。当布施成为习惯的时候呢，你会从别人的快乐中得到更大的快乐啊。所以我们在行住坐卧呢，我们都要学会怎么样来把我们的特长，把我们的好处来跟大家分享，这个就是布施。世界上懂得布施奉献的人呢，是最富有的。人们往往呢贪图别人给予自己，这其实呢是最贫穷的想法。一个人从这个小孩子生到这个世界上来，然后呢开始读小学啊、中学啊、大学啊，无时无刻呢不再接受别人的给予。究竟有几个人想到自己给予了别人多少呢？这个日常生活中我们给予别人的一个微笑，以及这个温馨的问候，一个善意的劝告，一点力所能及的帮助，都是可以给人以启迪和帮助的，有时甚至是让人终生难忘啊。我这个真心呢给予无私奉献是不容易的，有人给予的是为了这个沽名钓誉，或者是谋取这个钱财。就像这个《聊斋志异》开宗明义第一篇里面讲，这个考虫皇上说的，有心为善，虽善不赏啊，真正的给予的是不求回报的，这才是真正的布施，真正的奉献啊。
的确如此哈，我们也觉得说给予呢真的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一件事情，同时呢奉献者啊也可以说得上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人啊。
还想和各位分享这个金刚经当中的一句话，这句话我常常也在讲经的时候提到的，说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啊。
这句话就是说心无所住吗？
传说呢，这个禅宗六祖慧能呢，一闻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当下就开悟了。所以这个金刚经的无住精神可以缓解现代人的压力感，使其保持澄明心性。当今时代是一个物欲涌动、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盛行的时代，有生人呢不再谈论人生理想、国家社会，我是共得的谈论一生就是八卦新闻啊，这个不着边际的一种事情，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个过于呢就偏重于呢就关心一生跟自己有利益的关系，陷进到什么这个拜金主义的狂潮，从而导致这个精神家养的失落。面对呢这种错综复杂的物欲的大潮啊，我们需要这个金刚经的这个大智慧，让我们能看清这个物欲的世界，能够共度的时间 让我们这个心灵得到净化，开启的智慧，来互相关怀，这样我们这个人与人之间呢才能够得到温暖呢。因为现在呢这个社会上存在的很严重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拜金主义，只要有钱呢，有钱万岁，金钱来衡量一切，富丽的这种慈悲心，富丽的这种人与人之间这种关怀，所以这个是我们希望通过这个金刚经的般若智慧来觉悟大家，让大家呢更有智慧。
那今天节目最后哈，我就是还想恭请达义法师啊，您以前经常跟我们提到引经据典啊，不断的提到说有八个字，境由心生，自由自在。烦请您呢再把这个给我们做一下解释好吗？
假如我们的这个心啊充满了这个贪嗔痴慢疑啊，那么这个世界就会有很多的战争啊、偷盗啊、强暴啊、牵劫啊、欺骗啊、淫乱啊。相反呢，如果我们呢心中充满了智慧、慈悲、博爱，我们的生活的世界呢就会变成了更加的安定、和谐、友善。因为佛教里面常常讲说三界唯心，万法唯识啊，这万事万物啊都是唯心所造啊，所以我们看到的现前的一切啊，这种镜像是好是坏也是由你心所变现出来的，有什么样的心态就有什么样的世界。所以佛教里面说我们要修行养性，要弃恶行善，让我们心得到清净。心清净以后有什么好处啊？心净则国土净啊，你心清净了，这个世界才能够真正得到和平和谐。现在呢，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以及工作学习压力的增加，还有呢人与人之间呢的这种关系呢越来越疏离乃至于恶化，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呢饱受心理疾病之苦，比如例子像孤独啦、恐怖啦、焦虑啦、犹豫啊、无助啊，甚至呢是精神分裂、人格变异等等。但是呢现在我国的心理咨询工作呢才刚刚起步啊，远远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因此呢这层困境还要靠自己去积极的化解，通过这个佛经的智慧去开解智慧。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人们呢会是可以呢从这个佛经里面得到一生有益的启示，特别是在金刚经让我们去离一切相，在一切相里面不执着这个相，去体悟到这个宇宙人生的真理是什么，觉得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讲呢是非常有帮助的。
这个金刚经当中的人生智慧啊，的确为现代人可以解脱烦恼、增进幸福、提升生命意义提供了一条可行的途径啊，也许真的可以达到一般心理学所没有办法比拟的效果，所以大家真的要抽时间就多诵读啊。
我以前呢在美国大学读的是西洋的心理学，那么我要在这个佛学院读过佛教的心理学，那么这两种心理学呢一个最大的一个区别在哪里呢，就是在西方的心理学呢它只讲到这个就是一切事物现象的这个心理学，还也讲到呢就是一个人呢从这个胎教开始的这个发展过程。那么我们佛教的这个心理学呢它不仅仅是从胎教开始谈这个人生的因果关系，我是会追溯到这个多生多世，也就是说在过去生过去世的关系。因为像一个人的这个性格啊、思想啊、习惯啊、爱好啊，不仅从这个胎教开始，我是从无始以来所欣染的一种习气会影响到这一生的情况。还有佛教讲的这个讲的心理学是透过这个现象界去体悟事物的本质，那么你才知道说哦，这个人他为什么执着，为什么有烦恼，因为呢他对这个世界现象界被迷惑了，认不清这个事物的本质。所以我觉得你如果读金刚经的话就可以读到佛法的心理学，可以开大智慧。
那今天呢，非常感谢达育法师为我们所做的开示，谢谢您。
谢谢李郎，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再由李兰为您送上近期湛山精舍活动通告。1月18号星期日上午10点半到11点半，恭请达育法师主讲六祖坛经与现代生活，让我们在凡尘当中聆听佛法，净化心灵。1月25号星期天仍然是从上午10点半到11点半，达育法师在湛山精舍五观堂主讲六祖坛经与现代生活，让我们在劳碌中聆听佛法，净化心灵。1月27号，也就是农历12月初8，星期二，湛山精舍在大雄宝殿庆祝释迦牟尼佛成道纪念日的活动，将会诵经祈福，并举行三皈五戒仪式，敬请大家随喜参加。再为您带来一则好消息。湛山精舍为筹建家国佛教五台山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踊跃捐助，这次和中国银行合作联合发行推出信用卡，这种特别的信用卡命名为湛山平安卡。这种平安信用卡将由91岁的性空长老和达义大和尚在除夕夜开光加持，拥有此卡不仅可以获得平安，还可以在湛山精舍的法务流通处、禅茶中心和五台山素宴消费时享受10%的优惠。拥有湛山平安卡不会减少个人在消费时银行所返还的1%的现金部分。中国银行将会将年费和利润所得无偿捐赠给湛山精舍，用于五台山的建设。在中国银行还可以享受 VIP 待遇。湛山精舍限定于羊年除夕在湛山精舍首批发行999张湛山平安卡，敬请大家火速到湛山精舍报名，才能在2月18号除夕夜领取到湛山平安卡。另外向各位介绍湛山精舍供奉平安灯，以中国传统的大红灯笼为特色的平安灯活动，也是湛山精舍自2007年发起的系列文化活动之一。供奉平安灯可为供灯者祈福消灾，凡供养平安灯者可随喜于正月初9至正月15元宵节，每天上午9:30到湛山香油台以功德主名义捻香，届时湛山精舍全体法师将领众礼拜3000佛忏，为供灯者祈福消灾。 平安灯的供奉时间从现在起一直到2015年4月7日圆满，地点呢就是在湛山精舍7254号 Bayview Avenue Thornhill Bayview 和 Stills 的西北部。另外，2015年除夕当晚，湛山精舍备有敲钟、祈福、点灯、讲心经等活动，欢迎广大信众踊跃参加。最后要为您推荐的是由湛山精舍倡导素食健康理念和慈悲护生精神，位于 Ubai 和 Highway 7的五台山素宴，每天上午10:30开始为您提供精美点心和清雅可口的素食，并承接生日素宴等服务。地址是在8425号 Ubai Avenue Markham， 提供您一个电话查询：905-305-1338 905-305-1338，五台山素宴。以上就是近期湛山精舍活动通告，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伴坐舟过大清。